平安，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的主日福音主日。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身在海外的我们虽然无法与亲人们相聚一起过节吃月饼，但今天呢，神赐给我们这么多像亲人一样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一起相聚，分享信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来庆祝中秋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愿神以他的爱和福音来充满这个节日，也愿神以他的福音和爱和公义圣洁来更新这个节日，让我们对这个节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认知和经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耶稣受洗的这个经文，耶稣受洗的这段经文来分享今天的福音信息。刚才司会的弟兄呢，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耶稣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信仰的中心和核心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要了解耶稣，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一句话开始，叫做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这是当时的人眼中所看到的耶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就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耶稣在那里面长大，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思考，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这是一个非常让他们非常惊讶的消息。弥赛亚耶稣基督并不是来自犹太人一贯看好的犹大帝或者圣城耶路撒冷，而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加利利的山地，而且是一个名叫拿撒勒的一个无名的小村庄。所以耶稣一开始传出来服侍的时候，很多人说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词其实包含着一种亲密的那种轻视的那种轻看的那种说法，就是啊，那个地方啊，很偏僻的一个小村庄来的一个人啊，他能做什么？旧约圣经以及耶稣时代以前的犹太文学作品里都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想不到这样一个世人，尤其犹太人瞧不起的地方，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用我们非常世俗的一句话来说，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可能是世人的救主成长的地方？怎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期盼的救世主弥赛亚成长的家乡呢？今天我还仍然记得，大学毕业以后，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我到北京去出差，一上了出租车，司机就非常好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你来北京干什么？我一说是从青海来的，那司机沉默了许久之后，他拉长了语气，叹着气对我说，那个地方太酷了，我认识去过那个地方的人，去过青海的人都是被劳改去的。其实后来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常遇到人，他一听说我是青海的，就叹气说，哎，那个地方太酷了。那次经历让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的家乡在别人的眼里是如此的贫穷和落后。那次经历也让我开始真正理解我高中的几位老师。我高中三年的老师大都是 北京、上海等地来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教授，年轻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各样政治运动的摧残和迫害，被流放到青海我的家乡的很偏远的劳改场、农场里面去劳改，一去就是几十年。那些教授放马放牛耕地成了他们每天的生活，惨绝人寰。没有任何人性可言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们被平反了，但年近已经过了半百，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工作，更没有什么归宿，无家可归了。他只好留在青海的当地，能在县城的中学里面当个老师，他们已经非常知足了。这些教授们对我这位乡下来的学生非常的照顾，不仅仅在学习，而且在生活上、在精神上经常的帮助我。那时候我年龄小，对他们的身世没有什么了解，我觉得他们能在我们中学这个省重点的中学当个老师也已经让我很敬佩了。但后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从家乡出去上大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了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理解那些老师们。他们从上海、北京等地的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的那些大学，到我们青海的高原，并且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那里，到人生的晚年带领几个学生、几个高中生上学，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命运为什么对他们如此的残忍和不公平？他们一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主耶稣，以及主耶稣为世人所付上的代价。耶稣是造物主，世界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被创造出来的，耶稣是生命的主，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耶稣，都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是宇宙万有的掌管者，宇宙靠耶稣基督而立，也靠耶稣基督运作。但这位全能的神，这位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这位生命的主宰，这位宇宙万有的掌管者，他却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世人当中，来到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当中。他来到一个地方叫拿撒勒的地方，犹太人都会歧视的，他的家乡人都会歧视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面长大，在那里面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对世人的爱就是如此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上帝成为人，来到一个世人歧视的地方，很苦很艰苦的地方，在那里面长大。谁能够理解上帝爱的长阔高深？耶稣许己，他成为众人当中跟我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活成长在加拿撒勒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耶稣受洗也是他公开开始工作的开始，当时他应该是30岁。从这个年龄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一般的犹太人到了30岁，在犹太教里面到了30岁才能被高立为祭司，就犹太人要当祭司必须要到30岁，30岁的时候才能高抹他成为祭司。所以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受洗，开始传道侍奉， 这说明耶稣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宗教传统，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祭司。另一个方面，除了耶稣出生的故事之外，福音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耶稣的养父约瑟这个人。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耶稣的养父在耶稣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他作为家里的长子，耶稣必须帮助母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等他的弟弟们长大了，等他的弟弟们成人了，耶稣才开始福音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跟我们众人一样，全能的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生命的主宰，宇宙万有的掌管者，他成为人，来到我们世人当中，他成为一名木匠，承受了我们各样的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我承担各样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同样耶稣也承担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他等到30岁，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可以独立了，可以独自生活了，他才出来服侍，他才开始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耶稣来受洗。为了能了解耶稣来受洗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约翰施工的一般的事实。施洗，他接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是约瑟的耶稣的先锋，是为耶稣的出现做铺路预备的工作。是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道，为了预备得罪的赦免，而不是悔改得罪赦，使罪得赦。除了耶稣的事工，没有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洗，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异的事情，就是如果约翰的洗是内在的悔改的一个外在的记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为什么需要受洗？我们当如何解释耶稣？既然约翰的施洗是一个悔改的洗，但耶稣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万物的创造者，圣洁的神呢，他根本没有罪可言，他为什么要接受悔改的洗？他为什么有这个必要？耶稣以悔改之人的身份受洗，他受的洗也是悔改的洗，他受的洗也是认罪的洗。耶稣既然是无罪的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良善的、绝对的、完全的，那他为什么需要认罪？他为什么需要悔改？他为什么要在约旦河里面接受约翰的洗礼？因为那是罪人才需要接受的一个洗礼。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约旦河里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耶稣并不是为自己悔改，他认的也不是自己的罪。在那个时候，耶稣借着洗礼的这个行动，把自己与那些成群结队前来受洗的人联合起来，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这是耶稣要发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耶稣与他们在知罪、悔改、认罪上联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记着洗礼的行动，在知罪、悔改、认罪这些事情上与今天的我们联合。耶稣为什么接受洗礼？因为他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耶稣为什么要洗礼？ 因为他借着这个行动与今天的我，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我的光景联合起来。耶稣在约旦河里接受约翰洗礼的这个事实，显明耶稣不仅成为人，更与人联合，也完全认同人，而且他对人的认同是最深刻的认同，最完全的认同。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独生子最庄严、最奇妙的形象。耶稣从拿撒勒安静而孤寂的那种环境当中出来，他背负起人类罪恶的重担，将世人的罪当为自己的罪。耶稣受洗的那个行动有非常深刻的代罪的意义。耶稣所做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为我们成为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写道，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无罪、圣洁、完全、公义、良善，与罪绝对无分的耶稣，他与我们罪人联合，目的是为了使他无限的爱，他无限的怜悯、公义也能够归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因为耶稣担负了我的罪，背负了我的忧患。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的时候，神借着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在众人面前证明了耶稣，宣告了耶稣一个身上所承担的好几个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受膏的弥赛亚，以及耶稣是将要受苦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在永恒里就与神同在。这位自由拥有的神成为人，神的独生子、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背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救恩。约翰福音3章16节写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众犹太百姓期盼的那位弥赛亚，耶稣也是将为世人受苦的那位神的仆人。接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宣告自己完全与罪人认同的时候，神借着从天上来的这句话宣告，耶稣是与神完全同在的神的儿子，耶稣完全的顺服神，神也因此全然接纳耶稣。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受洗显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一个属灵事实就是耶稣完全与罪人认同，同时第二个属灵事实就耶稣也全然与神同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站在约旦河里面，他与罪人认同，他全然与神同在。总结说来，耶稣就是那位完全与世人认同又完全与神同在的神子弥赛亚。因为耶稣有完美全然的神人二性，耶稣是100%的神，耶稣也是100%的人。耶稣是真人真神，耶稣是全人全神。作为人，耶稣借着他的洗礼向世人宣告，他完全与世人认同， 与罪人认同。这不是说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才与罪人联合，而从降世为人的那一刻起，耶稣就完全与人认同，他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真实的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经历了与我们一样的成长过程。作为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完全与神同在。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作为人的耶稣在上帝面前代表人，作为神的耶稣在世人当中彰显神、启示神。耶稣受洗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也就是耶稣将天上的永恒与人间的有限连接起来了。耶稣是神人之间最完美的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站在约旦河里面，他受完洗站起来的时候，他立在天地之间，他将天上的永恒和人类历史的有限连接起来。在福音书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柔和谦卑，他衣衫褴褛却又气势磅礴，他走遍以色列地的大街小巷，让穷苦的、低层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人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可以经历到他跟众人一样的普通的身体。但同时从他的身上又流出医治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胜过魔鬼撒旦的能力、安慰人、劝勉人的能力。他饿了他会去寻找食物，但自己却能以五饼二鱼喂饱数千人。他会累，他会生气，他会哭，他会忧郁，但却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从未退缩。他讲述人的故事，他讲述每一个人每天面临的油盐酱醋的生活细节，同时又常常一语惊人地讲出惊天动地、落地有声的关乎永恒的话语。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柔弱的人，同时我们从他的身上也经历全能的上帝。论到耶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关乎耶稣的总结。使徒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归于他，依靠他，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位全然与罪人认同，也完全与上帝同在的耶稣，这位真人真神、这位全人全神的耶稣，当我们相信他，他会因着他的降世为人、侍奉、受苦受难、被捕、被审问、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升天，他借着这些成就的救恩，使我们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信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当耶稣受洗，他在从受洗站起来，站在约旦河上河里的时候，他将天上的永恒和人类历史的有限连接起来。他是一个顶天和立地的救主， 他让我们成为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因为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与永恒的造物主连接起来。立地，因为因着耶稣，我立足于有限历史的现实之中。因着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因着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我真正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耶稣他把天上的永恒和我生命的有限连接了起来。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信主，这些年来常常有人问我，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生命改变了吗？我常常自己也思考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可以回答，我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同时我的生命又完全改变了。没有改变的是，我每天面对的使命、挑战、任务和关系。作为学生，我必须得努力学习完成学业；作为职员，我必须得尽我的本分，把本职工作做好；作为一家之主，我必须得肩负起家庭的责任，照顾好妻儿，养家糊口；作为朋友，我必须得经营好各种的关系。我生命中的这些使命、这些挑战、这些任务、这些关系，从来没有因着耶稣基督而改变，也从来没有因着耶稣基督而减轻或者消失，也不会因着我相信了耶稣而变得不重要了。因此我可以说，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必须得去生活，我必须得去面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的生命有完全改变了。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在这些使命、这些没有改变的使命当中，在这没有改变的挑战、任务和关系当中，我看到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我对世界甚至宇宙万物，也对我自己有了全新的认知和体验。诗篇十九篇一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世界万有、宇宙万物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的，整个宇宙都在诉说着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伟大、神的荣耀。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神赐给我生命独特的尊严和价值。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的存在不是一个宇宙中的偶然，我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来去会有人在乎，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会在乎。我这个人的存在是神在创世之初就有的心意，是奇妙的、独一的、神所喜悦的。我必造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这个改变是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明白，包括我或悲惨或顺利或不堪回首或难忘的往事，我的成功失败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神将这些事情和人托付给我，一定有他的美意，都是为我的好处而效力的。这个看见 在这件事情上，这些属天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我从信仰的角度的这些看见，对我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些看见让我做一个脚踏实地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人。因为耶稣将天上的永恒和我生命的有限连接起来。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在有限的生命中看到了永恒的盼望。我在世上，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死亡不是我生命的终点。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客旅，客旅的意思是我拎着一个包在那里面走，往前走，因为我前面有个目标，我知道前面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归宿在等着我。耶稣背负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与神重新和好，我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造物主连接起来了。耶稣站在约旦河里面，他上顶，上面是上帝的永恒，下面是人有限的历史。但这一幕让我看到我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造物主连接起来。将来有一天，当我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结束了，迎接我的是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在他的里面享受与主完全同在的荣耀。我个人非常喜欢诗篇119篇105节那些经文，大家非常熟悉，都能背下来，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脚前的身，是我路上的光。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这句话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我们在黑夜里面前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两种光。我们在黑夜前行的时候，首先需要路的前方有灯的指引，同时我们也需要我的脚前有灯的照明。若我们只关注前方的灯，我忽略了脚前的灯，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绊倒。我只关注着前方的灯，在黑暗中我脚前我没有灯，我没有注意。若我只定睛在脚前的照明，而忽略了路前方的灯，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我们思考过吗？它深刻到什么地步？我人生的指引，前面的指引，我脚前每一步的照明，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的话语来的。过去20多年服侍，我每个周五晚上带完查经回家，基本上都是半夜，我都要走一段非常幽静的小路回家。因此这几十年每个星期五走那段路，我能够非常理解圣经当中所讲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这个含义。我看到那个路灯，它在前面告诉我方向，大的方向。我看到我的脚下被照亮，我看到我的路上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家乡工作，一位年轻的同事，他非常浪漫，有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他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在电厂的工地上工作，他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抬头欣赏月亮， 他陶醉在其中，不小心就掉进前面的一个下水坑里面。我们那个时候生活非常的艰苦，常常有人会偷那个下水坑，那个下水道的那个井盖，他拿去收废铁挣钱。所以他一直在欣赏着月亮，边欣赏边往前走，一下掉到下面那个井盖被偷掉的那个下水坑里面，受伤非常的严重，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才康复。我关注前面的灯，忽略了脚前的灯，我可能会掉到那个跌倒掉到坑里面。如果我只关注我脚前的那个脚步那个灯，我忽略了前面的那个灯的时候，我的人生会迷失方向。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稣他把上面的永恒和我脚前的路连接了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受洗显明耶稣与罪人完全认同，同时耶稣与永恒的神同在。耶稣是全人全神真人真神，耶稣是连接天上的永恒和地上有限的那位中宝。因此相信耶稣，一方面让我们做一个立足于现实生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过好每一天的日子，知道我每天所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为荣耀神而做，我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有从神来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另一方面，相信耶稣基督也让我看到那永恒里的盼望，我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和归宿。上面的盼望，永恒的盼望，下面我立足于现实生活，过一个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指引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灯，也是照亮我们人生每一个脚步的那个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真正顶天立地的人，因为耶稣在约旦河里面站起来，他上面与永恒，下面与人有限的历史现实，他将我们连接起来。在耶稣里面，我们是真正顶天立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立足于人生各样的有限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同时我的生命也连结于神荣耀的永恒里面。所以我常常给鼓励年轻人，也鼓励我自己说，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高骛远的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绝对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因为相信耶稣的人，他一方面看到远方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另一方面立足于我今天生活的现实。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耶稣站在约旦河里受洗的那个事实显明给我们的属灵生活。今天你想认识这位耶稣吗？今天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照亮你人生的前方，也照亮你踏出去的每一个脚步吗？今天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回应耶稣早就放在你心里的那个感动和呼召， 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做你生命的主。若你愿意，接下来我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重复，把这个祷告当作你个人的祷告献给神。神会按照他的应许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应许我们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相信耶稣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有一个祷告，我简单的把它总结出来了。首先我给大家读一遍，读完之后我再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中间停顿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心里或者重复出声的祷告，把它作为你的祷告献给神。神会按照他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真正成为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生活顶天立地的人。这个祷告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我满心感谢你，今天我听到了你受洗的故事。你本是荣耀的神，却放下一切的荣耀降世为人，与我这个罪人完全认同，也与神完全同在。感谢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悦纳我，赦免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让我在你里面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谢谢你，我立志跟随你，信靠你。阿们。接下来我来做这个祷告，我每停顿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心里或者出声祷告，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借着福音得着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安静低头。亲爱的主耶稣，我满心感谢你，今天我听到了你受洗的故事。你本是荣耀的神，却放下一切的荣耀降世为人，与我这个罪人完全认同，也与神完全同在。感谢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悦纳我，赦免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让我在你里面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谢谢你，我立志跟随你，信靠你。阿们。好，爱们，如果你做了祷告，感谢主，你希望你能在我们当中常常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分享，一起更深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信仰，在信仰上我们一同的成长，一同的面对我们的生活。感谢主，把时间交给今天思会的弟兄。